第一次看到我，对，我们当中上次没看到哈，好，不太希望看到我的举手，我很高兴看到大家哈，虽然几乎就是来的时间很短，可是我希望很快的可以跟大家多熟悉，在主里面连结生命的那种那把生命连结起来是很美哈，特别是在基督里面，这种生命是永永远远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认识是在永恒里面，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所以感谢神。好，那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基督里面怎么样看待自己哈。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非常的宝贵，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潜能是非常的浩大，我们在基督里的前景是很盼望，很有盼望。所以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其实在神的恩典里面，其实都是被神所坚固所保守。所以我不知道过去这个礼拜你有没有为你自己在神面前感谢神，你有没有想，哎呀，我真感谢神。那我们住在那里，那云妮姊妹她这个礼拜就跟我谈了很多次，她说很感谢神，她的分享，她的从她的小时候一直到人生的旅途，他充满了感恩，真的感谢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对自己说感谢的话，就对自己感，为自己来感谢神。若是你不能够常常为你自己感谢神，你就很难为你身边人感谢神。所以其实我要鼓励大家，当你早上起来，那在你的洗手台，你的化妆看到镜子的时候，特别当然弟兄有时候就看一下就走了，那姐妹就会花多一点时间，你就面对那镜子，一定会看到一个人，对不对？应该会吧，镜子里面应该会有一个人吧。你看到人是说，其实你真的不怎么样，我太了解你的缺点多的是，你也是有时候是很麻烦，你是一个问题人物，你知道吗？你知道有时候很多人就不太领教你的，但是呢，在基督耶稣里，你的地位是宝贵的，你的潜能是浩大的，你的前景也是很有盼望的。所以我要为我在神面前，为镜子前面这个，我为这个感谢神。弟兄们，我们要常常的把自己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之后你会面对很多的人，你出去不要说是可能就在你的身边就是你的配偶，可能外面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到了办公室就是你的同事。那在小组里面碰到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用同样的眼光，同样 的角度来看到我们身边的人。这是合神心意的，这要在基督里面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也要看别人看得恰当。只有这样子，我们才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来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路上，要不然我们就会在当中就会跌跌撞撞的，好不好？我们至少跟三个人，你可以跟他说，我为你感谢神，因为你在基督的地位也好，在潜能也好，前景也好，好不好？至少跟三个人离开一下座位，因为等一下你要坐很久，好不好？站起来，至少跟三个人跟他讲这几句话，好不好？来，跟三个人讲，来，起来，起来，动一动，动一动，跟特别是你很久没有见面的，特别是很久没有见面的哈，对对，离开一下座位，离开一下座位，对，对，离开一下座位，对，哈哈，好，对，很好，离开一下座位，对。是是是，啊，好，好，感谢主，对，是在主里面哈，我们对，每一个日子都是神给我们恩典，那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神把这弟兄姊妹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偶然哦。带在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服侍他，也可以让他来成全我们，所以我们感谢神。好，来，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恩主，谢谢你，我们这些你的儿女们聚在这里，我们要听你的声音。虽然你是透过传道人来分享，但是主期盼着弟兄姊妹们不是记得，不是听到， 传道人人的声音乃是可以当中可以听到了，可以感受到了主你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教导。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小脑袋实在很有限，若不是你开恩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就不能够识透这一切。谢谢主，我们仰望你，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好，同学会在一起，经过好多年，同学在一起啊，就是细说以前，他们都很高兴。哎呀，记得吗？我们那个上课怎么样？哇，那个吃过饭，同学会嘛，吃过饭。然后他们说，哎，你记不记得？我们每次，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我们以前都是每次学期末，老师都会有一本书让你带回去给父母亲签名，他会有老师的评语。我说，针对你这个学期，你的表现怎么样，都会有些评语。那他会讲，哎，老师怎么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但有个说，哦，老师说我是品学兼优。他一说，大家都差不多快要吃的东西都要快喷出来，开玩笑，你是品学兼优的，我们就知道你是我们班上最调皮最捣蛋的，一天到晚被罚站，一天到晚就被处罚的，你还品学兼优啊，你不要讲那个，你对别人说，别人还可能还被你糊弄过去。我们同学那么多年，谁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孩子，功课也不好，一天到晚调皮捣蛋啊，我们不要说是我们班上，几乎全校都知道你是一个问题人物，你哪来品学兼优？他说有啊，我真的是品学兼优，不可能，不可能，真的，老师明明在上面帮我写着品学兼优，是品学兼优啊。你看品学兼优，品学兼优听起来一模一样，可是意思呢，偷偷的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很多很多的话语，变成形成我们的所谓行话，或是我们的术语，或是我们的标志，可是意思是什么？可能你想的跟我想的可能不一样，一样的品学兼优，但是意思可能都不一样。这就回来了，我们教会最常讲的是什么？最常讲是爱啊，可是到底我们真明白上帝的爱吗？我们最常讲恩典，可是我们真明白恩典吗？我服侍了四十几年，我告诉你，我很少碰到基督徒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在神的恩典里面那是一个什么状况。对不起，四十几年明白了有，但是不多。所以我常常放在心里面，我就觉得有很多的急切，也有很多的顾念，也就是我们对神的心意，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还需要更多的来明白，来活在当中。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点。好，撒旦一点都不傻，可是他把自己叫撒旦。撒旦傻吗？化妆成光明的天使，他哪有傻？可是他说，啊，他是撒旦，撒旦，哦，既然撒旦我们就不用管他，因为他很傻。不，他非常的聪明，一样是撒旦，撒旦。好，你知道，我们当中有那个王弟兄，那还有姊妹，你们都讲会讲广东话对不对？广东话的神爱你怎么讲？再大声一点。好，那神害你怎么讲？再说一次。那神爱你呢？那是普通话，我说广东话了。广东话怎么讲？那神害你呢？一样啊，我们听起来都一样啊。他们听起来很清楚，我们听起来就不一样。我们听起来就一样，他们听起来当然神爱你，神爱你，他们讲得很清楚。有些语言就是这样子，听起来就很像，可事实上是不一样。哦，那有因为这样，我们的中文世界就常常很多笑话，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神爱你跟神害你是全然不同的一个情况，可是听起来一样。所以到底是神爱你还是神害你？常常上帝告诉我，我爱你，我爱你，可是我们的不，上帝你害我。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事？为什么我遇到这事？你根本不爱我，你是害我，可是你却说你爱我。可是神说我爱你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哦，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才就读了这段圣经，那因为这个圣经罗马书是好像一个贵妇 颈项上的一串珍珠项链。罗马书，那罗马书第八章是那一串项链当中最明亮的那一颗珍珠。所以我一直很喜欢罗马书第八章。我很高兴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我们不像有些教会好像让地方教会他们就背圣经背得很厉害，那犹太人那个更不用讲，他说你们要把罗马书第八章背起来，我说哼，罗马书那么多节，要怎么章都背起来，对，你不背起来这个学习就他不是就这段，我背了很多段，所以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是要从头让 背到完，因为罗马书第八章太宝贵了。但是我们今天只要读这三节，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读三次。刚刚阿杰弟兄帮我们带领我们读了一次了，我们再读两次好不好，我们再读两次，来，一二，请。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在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再一次，请。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一切一切一切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提到，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里。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真理，可是他也是恩典。耶稣基督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跟真理是放在一起，而且恩典在真理的前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信仰当然有真理，而且耶稣就是真理，但是我们有恩典，而且恩典 在真理的前面。很多的信仰有部分的真理，可是你看不到哪一个信仰有恩典。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最宝贝的地方，是我们不只是有耶稣基督他就是恩典真理的本身，比起那些只是部分的真理，我们是耶稣是全备，更重要是我们有恩典。这是让我们基督徒信仰跟他们所产生的最大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基督徒信仰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他道成肉身的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好，那所以我们要说，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里。假如我们不懂得活在神的恩典里，我们就活在真理里。但是真理其实从一个角度来，就是给了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对什么，可是我们却没有那个恩典的那样子的能力跟那样子的一个一种支持来帮助我们去行在所有的神的教训，我们就变成还活在旧约里面一样，靠着十诫，靠着这些来约束自己，那就是很痛苦的事情。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说，爱它是神最重要的属性，活在恩典里面第一个的基础就是爱。爱是神最重要的属性。神有很多的属性，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这些都是，但是最重要的属性是爱。我不希望今天进入到太多的太深的一些好像神学里，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爱是神最重要的属性。要神去爱并不难，但按着神的本质，不爱是不可能的。神不能不爱。从一角，神不是无所不能的，你知道吗？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在，可是神不是无所不能的。第一个，他就不能说谎。神不可以说谎，你知道吗？他有能力说谎，他说谎你也不知道。但是按照上帝的本质，他是不可以说谎的，因为神的本质就是不可以说谎。不是他做不到说谎，可是神就是不会说谎，所以他不是无所不能，他是有所不能，因为他借着一些东西来限制自己，他有一些东西呢，位置跟他的本质相符合，他就限制了自己。 要不然他做很多事情，他什么神什么不能做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可是偏偏他就不能说谎，还有偏偏神就不能不爱。神不能不爱，因为爱他的本质就是爱。神创造我们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表达，一个爱的流露。 OK， 好，要不是神全然爱我们，就是神全然不爱我们，没有中间，神没有爱一半的，没有爱 20% 的，没有爱 99%， 爱就是爱，爱跟不爱，这是神。当然人不是这样子，人爱你一点点，少爱你一点，多爱一点，这是人。可是神不是这样子，他要么是全然爱我们，要不然就是不爱，只有在这里。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的爱是什么，这跟我们人爱，我们所经验的，我们所了解的，可能是有差距的。 OK， 好，慢慢的思考。好，我们的确据是什么？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们的确据是建立在基督徒自己的善变的反应跟坚能呢，还是建立到神永不改变的作为跟他的态度？你的保护在哪里？只要保护是在你，那就麻烦，因为你是善变的。其实你的善变，善变的意思是变来变去，可是加一个善就是很善于很会改变。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人的根基若是在我们自己，我们是善变的。你在我们自己的坚韧吗？你能够 你可以坚持多久？你可以坚持多少？不是的，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救恩的确据不在你，不在我的能力跟能耐，是建立在神永不改变的作为，是因为他的不改变。要不然我们就落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情况里。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再说一次，神爱你爱我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他爱我们，不是，神爱我们是因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所以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应该要把我们的焦点再次看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也才能够去真正的在爱里面得着那份安息跟那份美好的幸福。尽管我们来感觉是来来去去，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你知道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的天气，现在不会了，那春天天气就变来变去了。他说我们的感觉是来来去去，有时候感觉很好，有时候感觉不好，早上好下午不好晚上又好，我们时常变来变去的。他的爱来了就不会去，这爱不会因我们的罪或冷漠而变色，他来了就不会去，不会因为你的罪我的罪或是我们的冷漠而变色。约翰福音说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爱耶稣爱他吗？事实上连犹大耶稣也爱，只是给他机会他没有悔改而已，他还是爱。因为当他说耶稣既然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的那个他们，包括犹大，犹大还在那里啊，他没有说除了犹大以外没有。所以这个爱不会因为你我的罪不完美或是我们的冷漠，其实第六种我们爱的相反是什么？爱的相反是什么？你们觉得爱的相反是什么？是恨吗？不是，只要你还恨一个人代表你还在乎吗？要不然你为什么恨？就是你在乎才会恨，因为恨人很累啊。你要恨一个人是很费你的精神的，为什么你要恨他？因为你在乎他嘛。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是冷漠，是冷漠。当你冷漠的时候，你是从一个角度来是最轻松的，反正就是这样子嘛， whatever， 随便的。当我们在辅导夫妻的时候，只要这对夫妻在我面前争吵，哦，大声小声的在那边争吵，我心里面说还有希望，还有希望。只要一对夫妻来，一个太太我这边诉苦，然后先生被他拉着，那先生说随便听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觉得糟糕了。 这一次的婚姻协谈大概不会有太大的成就 的改善，因为一个人已经冷漠了，心死了。弟兄姊妹们，甚至于我们在神面前冷漠到像心死一样，神的爱没有改变，因为爱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反应来反应。所以当讲到上帝爱我们的时候，你不要问说那我值不值得爱，这跟上帝爱你跟你值不值得爱是 两是 不在同 一条线上的。因此这爱全然定义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不论要我们付上任何代价或是他要付上任何代价，他为了把我们挽回，他 会管教我们， 会给我们一些的难处，会给我们一些困难，目的不是要责罚，目的是让我们回到他的爱里面。然后不只是他会做一些在我们身上，他也在别的地方，在他自己的事就做了很多的事情，为了他付出代价，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脱离那个被辖制的生命，让我们享受在他的爱他的恩典里。神爱是不是无条件得到的？是不是？是的，举手。我们都说神爱是无条件，对不对？好，是不是？好，对不起，错。神爱若无条件，他就乱爱，烂爱。无条件嘛，高兴就爱，没有谁都可以。不是，神爱不是没有条件的，弟兄姊妹们，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在公义里面，爱必须跟公义要合在一起。所以若从神的公义的角度我们糟糕，但是呢，神为了 要让我们得到恩典，要爱我们怎么办？注意，我们并非无条件的被爱，神并没有放松他的条件或是标准，但基督为我们满足了那个条件。阿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没有条件，只是那个条件是耶稣基督帮你满足了。所以神爱我们，我们是无条件接受，可是中间这一段呢，是耶稣基督替你舍身，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承受了那极大的痛苦，所以你变成没有条件。但是不是你接受爱没有条件的，不是神就说想爱就爱不爱就，不是的。所以我们在讲说神的爱是没有条件这一句话要小心，这一句话是我们是无条件的接受，但是是因为耶稣基督满足了这一个神爱我们的那个条件，所以我们就变成无条件的得到这个爱。所以不是你做了什么得到爱，不是你成就什么做了爱，表现怎么做了爱，我服侍的多， 我聚会多，我奉献多，我祷告多，我读经多，所以我配得得到爱。没有啊，不是啊，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的。所以记住，我知道弟兄姊妹们说无条件爱，那不，其实我刚刚讲的不也不讲的不正，也是对，但是也是错，因为那一句话不够完整，是我问的问题不够完整。我们接受这方是无条件的，可是给予的地方，给予的神是中间要跳过一个条件满足的，就是他的救赎。这样明白了。所以当我们说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的时候，这句话就是中间的还有一段，说神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救赎我们，所以我们领受了一个没有条件的爱，领受了这个是我们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的爱。 OK， 好，但是呢，这很容易相信吗？很难，我告诉你很难。魔鬼就会来控告我们，哪有这种事，哪有那么好？你看，你看，你看，他可以，他可以从早到晚就来说你什么地方不好，不够热心，不够爱心，不够这讲话不够好，这行为不够好。你看你过去犯了什么错？你看你，哎呀，他就可以把你如数家珍的，把你的过去的种种的东西，就可以把它都说出来啊。所以呢，首先是别人会控告你，常常是你最亲近的人。特别他还没信主，你要等他先。你呀、啊，叫我信主，你看，你看，你看，怎么样，怎么样啊？去教会是一个样，回来是一个样啊！你看读经一个样，啊，甚至合起来又是一个样。哦，一天到晚就控告你，是不是？别人会控告你啊。所以你在他面前说：“哦，最好 好像变成是我们真的要清醒，说躲躲藏藏，躲躲藏藏一样。因为你若是在他面前太过的所谓的近前的话，他就找一些东西来攻击你，来好像批判你。还有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自己也常常会想：我配吗？我配吗？我算什么？我怎么可以？因为圣灵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我们。所以的确，我们说：哎呀，糟糕，我的确不够好，不够，这是事实，的确。当然，我说撒旦更会来见缝插针。撒旦就是控告者的，对不对？撒旦就是控告者啊，他最会就是控告。他一控告，我们这基督徒都头就低下来了，都不能够仰头挺胸了。所以注意一下，注意，天父的爱对你来说确实感到困惑，但是对神来说却没有任何事比你对他的爱所表达出来无情的怀疑更让他感到困扰跟沉重。让上帝爱你不难，可是让上帝难过的是你竟然怀疑他的爱。当你怀疑他的爱的时候，是对他来讲是感到很困扰而且很沉重。当你爱你的孩子，有一天你的孩子说：我根本就不相信你爱我，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期待的孩子的不是他年节回来带很多的礼物，不是他给你买一个大房子，其实这些东西很好，但是那不是最强求的，而是你的孩子说：爸爸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爱。相对的，他说：我给你了，我已经该给的给了，让你没话讲了，因为我都不觉得你爱我。当你的爱对你的孩子，可是你的孩子给你这个回应的时候，我觉得那会是你最难过的时候。当你孩子怀疑你的爱，当你孩子不明白，一直误会你的时候，那会是你最深最深的难过。神也是这样子，神也是这样子。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相信天父确实爱你，真的。我们经常会问：真的神爱我吗？神是你害我还是爱我？但是当你在怀疑他确实爱你的时候，你是犯了最大的罪。这个犯的最大就是说，你就犯了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极大的亏损，你就很大的亏损，因为你拒绝了这样的恩典。当我上床的时候，撒旦就会在那里等着我。当他控告我的时候，我会这样回答说：撒旦，我必须睡觉了，因为神的命令是白天工作，夜晚休息，所以请你走吧，你不用再来吵我了。如果这样还不够，他就开始逐项指出我的罪：你今天早上怎么样？你开车怎么样？你在办公室怎么样？啊，你偷懒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对你的同事，或是哇，就可以细数你今天一些事情。然后我会说：老家伙，这些我知道，我还有一些是你忽略掉的，那我还可以告诉你，你就尽管说吧，你就尽管告嘛。哦，魔鬼控告我，我们应该这样回答。如果这样子他还不安静，继续控告我是罪人的时候，我就这样嘲讽他说：那么你是圣徒咯，那就请你为我祷告吧。当然你也必须要是完全圣洁无罪的，不然你赶快到神那里为自己求恩典。如果你真想彻底改正我，那我会告诉你一声：先医好你自己吧。这是马丁路德他告诉我们的。魔鬼控告我们没有什么奇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的，所以他的控告我们不应该接受。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多多少少哪怕没有照单全收，我们也接受了不少，所以我们就失去了那一份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跟盼望。神的爱跟恩典对我们来讲有意义吗？有，有很大的意义。什么意义？恩典的意义是在我们与神所有的关系里，神以耶稣基督所配得的来对待我们，而不是我们所配得的来对待我们。再说一次，我们在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是以 耶稣基督所配得的来对待我，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他怎么对待耶稣就怎么对待我，不是因为我在神面前的哈不错，我够热心，我够金钱，用这样子来对待我，不是。所以恩典的是得到不配得的，之后我们再去做到我们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是活在恩典里，是不是因为我配得，我根本一点都不配得，所以我们得到我们不配得的，那是恩典。我们得到什么？得到是耶稣配得什么我们就得什么，我们跟耶稣就跟我们我们就领受了耶稣，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为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很重要，是这样，因为耶稣配得什么我们就配得什么，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为什么我们成为神儿女是那么的重要？为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是那么重要？我们这是一个事实，这不是你想的，这不是一个神学学说，这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论点，这是一个生命的事实。而这个事实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是的，没有办法多明白。但是圣经这么说，我就要这样子领受，我就这样领受。恩典并不意味着我们被接受，而是耶稣被接受。恩典不意味着我们被接受，而是因为耶稣被接受，而我们接受了耶稣，所以耶稣被接受，我们也被接受了。至高的神，你的判断是全然公义的，你实在施行仁慈，但我犯的罪是如此的大，公义要求我灭亡，是的，慈悲本身是否也 要我去万劫不复之地，岂是我的眼泪赐予打击我吧，并执行你的判断，我在此向你降服，即使在你执行公义的时候我还是要佩服，我还是要没话讲，然而在我身上你却找不到一处不被基督的宝血遮盖，因而神的击打无处下手。是啊，若是要论我们，随便就可以找到几个理由把你，真的把你斥喝，把你这个责备，把你甚至击打。但是很抱歉，在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他的赦免，神的击打就无处下手。他会管教我们，但是他不能够击打我们。他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击打我们，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上帝当然不会击打耶稣基督嘛，他也就不会击打我们。当然我在说他会管教我们，好让我们紧紧的享受在基督的里面。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跑掉了，忘记了，不是跑，我们也跑不掉了，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那是很可惜。好，所以我们要注意，神的击打在神的儿女当中是没有一个机会的，不是我们无懈可击，是因为耶稣基督无懈可击。虽然彼得曾经对主松手，对不对？三次不认主，主却没有对他松手。彼得见或不再宝贝主的爱，见或忘却不再希冀，但那爱却不改变。被拒绝，那爱却不舍离他。被否认，那爱人却永远承认他；被迫害，他却忍受；被污蔑，他却代求。面对冒犯和善变，他总保持耐心。神爱我们，总不死心，直到赢回我们偏差的心。他永不死心，为了赢回我们偏差的心。不论我们的邪恶是多么大，多么的真，多么大，也如何的破坏我们与主之间的爱，甚至逼得他需要打击责罚我们，管教我们，请勿忘记我们的罪是无能为力阻挡那来自基督心中的爱，如潮水流向我们之内。我们的罪，我们的不完美，我们的瑕疵，我们的软弱，是没有办法阻挡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爱。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在高处的，在低处的，是掌权的，有能力，都不能够 都不能够拦住，不能让神爱与我们离开，是没有办法的，没有一个，包括你的软弱也没有办法。如果人的功劳会迫使神赐下恩典，恩典就不再是恩典；如果人的过失会取消恩典，恩典也不是恩典。阿门。假如你的功劳，所以神给你恩典，那不叫恩典了。假如你的过错，然后也就没有恩典，那当然就不是恩典。所以恩典不在于你的功劳，也不在你的软弱，不在你的过错。这是神给我们的爱，这是神的爱，这是真实的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真实里面，还是我们活在我们的旧的那种观念里，旧的那种教条里，旧的那种所谓的华人的那文化背景里？恩典是发自神无限的良善跟他的面定，不会有丝毫放弃的想法，神永不放弃我们。所以上礼拜说你不可以放弃自己，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身边的人，只要他是神的儿女，永不放弃。他也许不能够跟我们坐在一起，也许不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服侍，一起来行走，但是他还是我们的弟兄，他还是我们的姊妹。我们不要放弃，纪念他，祷告纪念他，为他祷告，关心他，问候他。我们是父赐给慈爱的礼物，我们是一个礼物。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把他们夺去。我们是神给耶稣基督礼物，所以他不会，没有人可以夺走。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像你得到一个礼物，你珍惜他。哦，你得到一个礼物就很珍惜他。我们就是一个礼物，在借着哦，他说，谁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 ？OK， 好，所以我们是神给的礼物在，所以。只要耶稣保护着、保握着我们，没有人可以夺去。不论做什么，神对你爱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神爱你，单单通过基督赐给你的恩典。我再说一次，这个很重要。不管你做什么，神对你的爱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他爱你，单单通过基督赐给你的恩典。你不要说，我多服侍一点，神就会多爱我一点。哎呀，我现在就因为我少服侍了，所以上帝就爱我比较少。 No, 不对，不对。神对你的爱不会因为你做的多好所以增加，可是神对你的爱也不会因为你少做的、没做的、调皮捣蛋所以他就减少。人可能会，你当老师的甚至父母，哎呀，这个孩子比较听话，就多爱一点。这还是调皮捣蛋，常常让你烧脑筋，你就会觉得哦有点累，可能你的爱就会稍微减少一点。但是人，神不会，神不会。神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看有什么影响，很有意义，但是什么影响？你活着或死亡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你现在，现在你活着。有一天若是我们真的是寿终正寝死亡，你的安慰是什么？好好想一想，你现在活着，你的安慰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有一天只要耶稣基督还没再来，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你的安慰又是什么？就是我不再属于自己，而是我的肉体、灵魂是生是死，全然属于信死的救主耶稣基督，全然属于他。现在、将来、永远是属于他。神把我们留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不知道多久。我们有人有生命有相同的开始，40个礼拜在母腹里面，然后呱呱坠地，一直开始生，可是没有相同的结束。 但是无所谓，因为从那一刻一直到离开世界，我们都永远属于他，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就面对将来，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不需要慌张。可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更要抓住这个恩典，不是等到离开世界才知道，哦，我有盼望。不，现在就有盼望，现在就活在恩典里。当你活在恩典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享受在那个恩典里，然后你就开始分享那一种恩典的生命，你就可以去爱那不可爱的，你就可以做到你做不到的，你就可以饶恕你不能饶恕的，你就可以接纳你不能接纳的，因为你在恩典里，因为你被接纳、被饶恕、被爱到那个地步，所以你就做得到，你就可以，你就可以，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而不会为着一些枝枝节节，为着一些，然后彼此在那里有干戈，彼此在那里有争论，不必要的。当我们都焦点弄对的时候，其实就对了。以他的宝血，他全然偿清了我们的罪债，从魔鬼的暴政下释放了我。他看顾我一直没有天赋的应许，我一根指头都不会掉落。诚然，万事都互相效力，要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正因我属他，基督就透过圣灵向我保证赐我永生，使我甘心乐意的，并准备好从此刻开始一生为他而活。这是海德堡教育问答的一条，使我甘心乐意的，并准备此刻开始，过去没有关系，从此刻开始，让我们一生为他而活。只要我们领受是这种爱，只要我们领受这个恩典，岂不是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来为他而活，就是对得起这个恩典吗？我们在神面前可不可以过一个对得起的生活，不要成为一个对不起的生活？什么叫对得起？就是甘心乐意的靠着他，不是说我要完美，不是我百分之百，不是，而是主啊，帮助我，靠着你，靠着那加给我力量，靠着恩典，我来做到我做不到的，靠着神。今天做到了，感谢；今天我没有做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是靠着恩典，我在恩典里面，所以我是立于不败之地，我也就从这里继续前进。跌倒了就站起来，跌倒了就站起来。 OK， 好，我的救赎主活着。这首歌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念，因为也是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圣餐。那但是呢，我要看，请大家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现在可以放吗？
Who taught the sun where to stand in the morning? And who taught the ocean you can only come this far? And who showed the moon where to hide till evening? Whose words alone can catch a falling star?Conquer death to bring
过世了，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从这个父子当中，你有看到谁？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然后你有没有看到，当他走到终点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欢喜？然后想一想，你有没有看到在后面的那一位？我们的救赎主，这是我们的一生。你是有限的，你是 retarded， 你是 disabled， 但是他在我们后面带着我们走，带着我们走。他知道儿子有这个困难，他就帮助他儿子完成的是铁人三项，虽然不是第一名，至少他走到了终点的时候是那么样的欢喜快乐。为什么？他 do nothing， 他只是享受，愿意，他一个愿意的心，让他爸爸带着他向前走。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样子，因为在他的里面，我们才是 somebody， otherwise we are nobody at all。不管你头脑多大，你的成就有多少，对不起，还是一个 retarded。从人的角度，其实，但是感谢神，他仍然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走到我们生命的尽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跟最大的安慰。